但以里一位被掳的犹大青年，面对仇敌的威吓，在最黑暗的时代成为持守信仰、洞察天机的智慧人。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收听夏乐老师主讲的但以理书。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夏乐老师，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但以理书。今天我们要进入第十二课，主题是王发谕令以及王再次做梦。经文的范围在但以理书的四章一到十五节。首先我们先来看这一段落经文的形式以及核心的主题。但以理书第四章的写作形式其实是一篇王的公开信，它是一篇呢由尼布甲尼撒王本人发布给全国的官方的公开信，或者是称为文告。这个格式呢，它有点像是模仿公函，信件开头先说明发信人就是尼布甲尼撒王和收信人就是全国的百姓，这个符合当时巴比伦公文的写作习惯。这一封公函呢，也有一些叙事视角的转换的部分，也就是说信件一开始的时候使用第一人称就是我来描述，像是一篇的自传或者是新约书信的开头。但是在描述王像动物一样发疯的传奇故事的时候，叙事手法又切换成了第三人称的他，营造出一种传奇故事的氛围。而这份公函呢，它有精心设计的交叉对称的结构，就是呢很像是一个汉堡的结构，最上面是一个大 A 段，就是王的小谕，然后再来下面的面包是大 B 段，就是梦的自述，然后中间夹心夹了上方是小 A 段，就是王的赞美，下方是小 B 段，就是梦的讲解跟应验。那这种安排呢，让第四章的内容衔接的非常的完整跟妥当。再来呢，是关于这一章的核心主题，最主要是树木的象征跟君王的谦卑。这边先看一下象征性的奇梦的部分，就是虽然解梦不是第四章的唯一重点，但是梦里面的那一棵被砍伐的大树是关键的象征。在古代的神话和旧约里面，用树来比喻王或者是帝国是非常常见而且容易理解的，比如说把亚述王、埃及王比作树。因此呢，但以理对这样的梦的解释是顺理成章的。再来就是核心主题里头也包括了对君王的劝谕，但以理在解释完这个梦之后，他没有立即结束，而是对王呢进行了劝告和教导，强调王需要悔改，显然带有很强的一种教育的目的。然后在这边这个核心主题也包含了王从狂妄到谦卑的这个部分。第四章最大的特点就是王他很明显的从一个狂妄自大权倾天下的统治者，最终变成一个像动物一样吃草的兽人。这种对君王降卑的描写在其他先知书里面也出现过。最重要的是这一位王他最终重新得回了王位。而这个核心主题呢，它其实也给到了一个历史的教训，就是指尼布甲尼撒王这一次降卑的经历可以说是一个深刻的历史教训，并且直接影响了下一章，就是第五章伯沙撒王的故事，提醒后来的这些继承权力的人知道说权力是来自于神，骄傲的话必带来惩罚。最终呢，在结尾的部分呢，给予了赞美跟教导，也就是说这封公开信是以一篇赞美诗作为结束。这篇赞美诗不只是王对神的称颂，更富含了教导性，类似于新约的书信里面常见的颂赞段落。这使得呢这一章的书信既有官方记录的性质，又有深刻的神学和教育的意义。接下来呢，我们进入但以理书四章一到八节的经文分析。我们先来看四章的第一节，经文说尼布甲尼撒王小谕住在全地各方各国各族的人说，愿你们大享平安。这一节经文呢，在讲述尼布甲尼撒王的公开问候跟态度上的转变。这里头会有他公告的广泛对象，王呢这次发布命令对象范围极其宽广， 是针对全世界所有民族、国家和使用不同语言的人，这涵盖了所有巴比伦帝国统治的疆域。而这份公告是一封正式的对外信函，表明它的内容具有国际性的影响力。在这份公告里头有命令语气上的改变，跟第三章那个带着严厉刑罚威胁的命令不同，这一次呢，王发布的命令语气变得十分的和缓跟友善，这不再是一份强制性的律令，而是一篇告知跟宣扬的文告。而且这份公函呢，里头带有和平的祝福跟深沉的含义。王呢，向所有受众都送上了祝福，他讲说愿你们大享平安，这是一种国际的惯用语，也是当时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常见的外交问候语。而且呢，这一句祝福也带有了犹太信仰的一个深度。对于犹太人来说，平安 Shalom 这个词不只是没有战争的意思，它还包含着完整、圆满、和谐的深层含义。它指的是人跟神、人跟人之间都处于完全和睦、秩序井然的状态。总而言之呢，这一段开场白显示了尼布甲尼撒王的态度有了明显的转变，他不再专注在武力跟惩罚，而是开始用一种更为开放、带着祝福的姿态来面对他的百姓和世界。再来，我们来看四章的二到三节，经文说：我乐意将至高的神向我所行的神迹奇事宣扬出来，他的神迹何其大，他的奇事何其甚，他的国是永远的，他的权柄存到万代。这两节经文在说明王的一种主动宣扬，就是在赞美至高者的全能。王呢，在这边主动公开经历的一个动机是什么呢？尼布甲尼撒王这次发布公告是出于他自发的意愿，他认为将发生在他身上的奇异事件公诸于世是一件好事。而他的目的呢，可能有两个。第一个就是解释消失的原因，他需要向臣民说明自己为何在一段很长的时间里面，就是七期，突然从公众的视野中消失。还有他可能也想分享奇妙的体验，他渴望把这段震撼人心的个人经历告诉全世界，让大家知道他身上发生了多么不可思议的事情。然而这件神迹奇事的真正意义又是什么呢？王提到的这个神迹奇事并不是普通或魔术般的表演，而是具有神圣的意涵的。神迹呢，这个词的本意是指出或者是展示，在宗教上它意味着将神的存在和力量具体的展现出来，所以它具有超自然、超乎想象的特质。而奇事呢，是指那些极度引人惊叹、使人啧啧称奇的事件。王承认他圣上发生的这一切，只有那位超越一切的至高神才有能力做到。再来呢，第三节其实就是核心主题的一个诗歌的颂赞。那这个就是因为呢，王他经历了神迹奇事之后，他就发出了第三节的那一段赞美诗。如果我们把它小小的翻译一下，可以这样子的来赞美，就是说他所行的神迹多么伟大，他所做的奇事多么辉煌，他的王权将永远持续，他的统治会延续到万世万代。这是一种翻译的版本。那这一段优美的诗句呢，可以说是一种荣耀颂，它最关键的讯息就是说他的国是永远的。那这个毫无疑问的再次强调了但以理书整本书卷的核心主旨，也就是说地上的王权会衰败，但天上的统治才是永恒不朽的。王乐于向全地宣告这位至高神非凡的作为，这就是二三两节它的一个精妙的意义。再来，我们往下看四到七节的部分。经文说：我尼布甲尼撒安居在宫中，平顺在殿内，我做了一梦使我惧怕，我在床上的思念并脑中的意象使我惊惶，所以我降旨召巴比伦的一切哲士到我面前，叫他们把梦的讲解告诉我。于是那些术士、用法术的、加勒底人、观照的都进来，我将那梦告诉了他们，他们却不能把梦的讲解告诉我。这段经文是关乎 王的第二次梦境跟智者的失败。首先呢，是梦境的出现跟心灵的冲击。就在尼布甲尼撒王因为自己的巨大成就而感到志得意满、洋洋自得的时候，他做了一个梦，这个梦彻底粉碎了他内心的平静。这次梦境的起因跟之前，也就是第二章他所做的梦有所不同。上一次的梦隐藏着王对未来权势的野心跟隐忧，而这次的梦是直接针对他当前的骄傲而来的。所以王做什么呢？他再次求助于专家。面对这个扰乱心神的梦，王再次采取了同样的步骤，就是他召集了一群专业人士来为他解梦。这证明了他虽然对但以理的能力印象深刻，但是他在遇到问题的时候，他的第一反应还是先求助于自己国家传统的顾问团队。再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经文出现的神秘的关照者跟这一群术士专家的无能。在这一次召集的专家名单里面，出现了一个在第二章的名单没有的词，就是所谓的观照者。观是观察的观，照是预兆的照，观照者。这个词呢，词义不明。这个词让早期的翻译者感到非常的困惑。有人把它解释为使用魔法的人，而较近期的版本则倾向翻译为占卜者。由于呢，可以解释这个词的相关证据不足，这个词的确切含义目前还是处于一种未解的谜。再来呢，我们在这段经文里头可以看到这一群专家、这一群术士、哲士们的集体失败。不论这些专家使用什么方法，他们没有一个人能够给出让王满意的解释。他们要不是能力不足，无法理解出梦的奥秘，要么就是缺乏勇气，即便他们猜到了梦境的负面的含义，也不敢对王说出真相。那在这边呢，值得一提的就是说，有一个译本是其实是译本，在这一段文字开头加上了一个日期，而且呢，这个译本在翻译的时候，对第四章的内容也做了大量的一个删减。它的现存长度大概只有现存的希伯来文圣经版本的四分之一。再来呢，往下看，我们要看到第八节的部分。我们来看一下经文的第八节，经文说，末后那照我神的名称为伯提沙撒的但以理来到我面前，他里头有圣神的灵，我将梦告诉他说。这一节经文描述了王信仰的困境跟但以理的地位。里头我们可以看到的是王的一个宗教观点，就是他依然挣扎在多神论里头。即使王经历了第一次的梦境，而且见识了但以理的神的全能，尼布甲尼撒王依然是一位多神论者。他对但以理所信奉的神表示敬意，但是这并没有让他放弃自己所崇拜的众多的神明。他依然用照我神来称呼自己信仰的对象，显示呢，他把但以理的神看作是众神当中的一位而已，而不是唯一的独一真神。然后在这边呢，但以理名字再度出现。在这节经文里面，但以理的巴比伦的名字伯提沙撒被多次的提及，这个名字提醒着读者，但以理作为一位被掳的犹太人，却在巴比伦的宫廷里面拥有特殊的地位。再来就是呢，这一节经文里头我们也可以看到神灵的突破，就是从天上到人间。王呢提到但以理身上有圣神的灵，这是一个非常戏剧性的认知上的转变。传统的认知呢，就是表示王原来的那个异教的观念，他认为说众神呢是住在天上的，不会轻易干预人间的事物。可是这里这一节经文似乎让我们看到新的突破的部分，就是在经历了第二章的梦境和但以理的解说之后，王不得不承认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就是圣神的灵现在竟然降临到地上，并且住在一个被掳的外邦人，就是但以理的身上，而且透过他揭示了人无法理解的奥秘。那在这一节经文我们可以看到，可以想到历史上的一些相似案例。也就是说，尼布甲尼撒王这种惊叹并不是独一无二的。在很久以前呢，埃及法老在面对约瑟的时候，他也曾经发出过类似的感慨。法老呢跟尼布甲尼撒王一样都是多神论者， 当法老看到约瑟展现出超凡的智慧的时候，也曾断言圣神的灵一定在约瑟的身上。而这两个事件都反映出异教的统治者虽然信仰众神论，但当他们见证到超越凡人的智慧的时候，都会把它归因于神秘的超凡的力量。
国度的兴衰，王朝的废立，从来不在于人的军力或计谋，而在于神的主权。但以理书告诉你一个永恒的真理，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请继续收听夏乐老师主讲的《但以理书》。
听众朋友们，您好，我是夏乐老师，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但以理书》。刚刚呢，我们讲到了四章的一到八节的经文解析。讲完了解析之后，我们要进入四章一到八节的经文释义。四章的一到八节的这个大段落的经文，它其实是在讲尼布甲尼撒的骄傲跟上天的一个审判，核心主题就是傲慢带来的巨大教训。这第四章呢，其实都环绕着尼布甲尼撒王的极度自负跟狂妄。他认为他一手创建的辉煌首都巴比伦城证明了他的伟大，所以他可以完全无视先知但以理给他的警告。他先前试图强迫全地崇拜他所树立的雕像失败之后，现在转而借由城市的宏伟来抬高他自己。这个故事是圣经里面骄傲在失败以先这句话的最佳典范。王呢，完全忽略了神对君王的要求，就是行公义、好怜悯、纯谦卑的心与他的神同在。那也正因为这位王他对弱势群体的不公和对神的警告置若罔闻，神就决定介入，降下惩罚。再来，从这一段经文呢，我们可以看到故事的主要信息是说，神拥有对世上所有国家和君王的绝对控制权。王本人在最后他也承认了这一点，而且他总结说，那个行为傲慢的人，神能使他降到最低。这强调了世间的权力都是短暂不稳定的。王虽然像一棵大树一样平顺兴旺，但是但以理勇敢地指出他王国内的社会问题，特别是对穷人的压迫和忽视。但以理对人道责任的关怀甚至超越了当时巴比伦最伟大的国王汉摩拉比法典里面提到的对弱势群体的责任。再来就是这段经文也让我们看到但以理能力的来源跟王的领悟。这段故事呢，再次凸显了巴比伦所有的术士和智者都没有办法解开谜团的事实。最终但以理挺身而出，王对但以理的评价就有了进步。他认为但以理身上是有圣洁的神灵。王虽然不一定完全明白以色列的神，但是他确信但以理拥有非凡的智慧和洞察力，这一定是他口中的独一真神所赐予的。王在关键部分三次强调说但以理里头有圣神的灵，这表达了对但以理的极大信任。但以理知道这种能力是来自于他自己民族的真神，证明了也只有借着这位至高神的启示才能够揭开这些深奥的奥秘。再来往下，我们要进入接下来的经文解析，就是四章的九到十五节。我们先来看四章的第九节，经文说，术士的领袖伯提沙撒，因我知道你里头有圣神的灵，什么奥秘的事都不能使你为难，现在要把我梦中所见的意象和梦的讲解告诉我。这一节经文呢，在描述王称呼但以理的真正的用意。在这一节经文的开头，王尼布甲尼撒在说话的时候特别使用但以理的巴比伦名字伯提沙撒，这个名字的意思是比勒护佑君王，当中的比勒指的就是巴比伦的主神马尔杜克。再来呢，这一节经文让我们看到了王对但以理能力的惊叹。在这里呢，王向但以理坦言说，我知道你身上有圣神的灵。那这对王来讲是表示一种非同寻常的承认。对于一位信仰外邦神旨的君王来说， 能够公开承认一位被掳的犹太人身上有超自然的力量，这应该是一件极为罕见和不容易的事，显出了但以理的能力已经彻底折服了他。再来呢，从经文我们也可以看出呢，王相信但以理能够解开那些奥秘的事。这个奥秘的事呢，这个词来自于一个外来语，意思是指那些隐藏起来难以理解的秘密。这再次强调了但以理所拥有的知识是超越所有巴比伦的哲人，只有透过神圣启示才能获得的。再来呢，我们来看四章的十到十二节的经文。经文说，我在床上脑中的意象是这样，我看见地当中有一棵树极其高大，那树健长而且坚固，高的顶天，从地极都能看见，叶子华美，果子甚多，可做众生的食物，田野的走兽卧在荫下，天空的飞鸟宿在枝上，凡有血气的都从这树得食。这段经文在讲述梦中的巨树，也就是巴比伦帝国的辉煌写照。我们先看一下树木的外形跟帝国的强盛。王在经文里面回忆说，他在梦中看见一棵树孤立地生长在一望无际的平原中央，它非常高大，引人注目。在这边呢，用树木来代表国家和统治者是有历史先例的，连考古发现的碑文都显示尼布贾尼撒王本人曾经用树来比喻自己的国家。而树木的不断生长象征着他的帝国版图持续向外扩张，影响力越来越大。树木的结实坚固反映了巴比伦国力的强盛跟稳定，正如同王当时在宫廷中安享太平称霸一时的盛世。而这棵树呢，被描绘成高耸入云，甚至从地球的尽头都能看到。这种极度夸张的描述是为了表达君王霸权的无远弗届，他的权威和声望世人皆知，无不臣服。就像古代波斯王做梦，梦到他的权冠像橄榄树枝一样，一直延伸到世界的边界一样。巨树呢，不仅外形雄伟，它的树叶也极其茂密繁盛，这象征着国家的繁荣昌盛。那这个巨树的功能呢，它不只是外表壮观，还具有巨大的实用价值。它可以提供庇护，也可以供应食物，它还可以成为栖息之地。总结来说呢，这棵树象征着尼布贾尼撒王的帝国，造福了所有的臣民和周围的地区，将不同的人群聚在他的治理之下，提供了一个和平跟丰富的时代。这也证明了王的威望和能力确实是名副其实的。再来我们看四章的十三到十五节，经文说，我在床上脑中的意象见有一位守望的圣者从天而降，大声呼叫说，伐倒这树，砍下枝子，摇掉叶子，抛散果子，使走兽离开树下，飞鸟躲开树枝，树孽却要留在地内，用铁圈和铜圈箍住，在田野的青草中让天露滴湿，使它与地上的兽一同吃草。这几节经文呢，在描述异象突变，从荣耀到审判的降临。在这边可以看到守望者的突然出现。正当王全神贯注在这片繁荣的景象的时候，一个不速之客突然打破了宁静，就是一位圣洁的守望天使降临。这位降临的天使具有一些特点，就是他的职责是负责监察与守护。那这个概念在犹太人被掳时期之后的文献中开始盛行。天使的地位是什么呢？在尼布贾尼撒王的故事里面，这是最早将天使称为圣者的例子之一。这个称呼呢，在后来许多启示性的作品里头变得很常见。天使的权威，它是从天上降下的，这直接表明它是奉至高神的命令前来执行旨意的。再来就是我们从经文也看到巨树面临的一个毁灭性的宣告，这位圣者随即大声发出了一连串的命令，如果直接翻译的话，就是砍倒这棵树，剪去它的枝叶，摇落所有的果实，让野兽离开它的树荫，飞鸟飞离它的枝头。也就是说，顷刻之间，这棵象征着王荣耀的参天巨树，因为王的骄傲，瞬间沦为一堆毫无价值的残骸，遭受了严厉的惩罚。那尽管树木被砍倒， 但是它并没有彻底的被毁灭，树根跟树桩被要求要留在土里面。那为什么呢？因为要有复生的希望，只要树根还在地下，这就意味着它能有重新生长恢复生机的机会。那这里头提到的铁圈和铜圈的意象呢，是指圣者同时命令用铁环和铜环把树桩箍住。这个动作的含义有一些模糊，主要有两种猜测。正面的猜测就是说，为了保护树桩，确保王的生命能够存活下来。那负面的猜测是说，象征尼布甲尼撒王将会被精神疾病所困扰束缚。那最后呢，这几节经文里头也提到了王身份的转变跟保障。从整体的语气来看，前面讲的负面的这个含义可能性更高，因为紧接着描写的就是王形象的彻底转变，他变成了野兽。王在这里将变成一个活得像动物的人，生活在田野的青草间，让夜晚的露水淋湿身体，跟地上的野兽一同吃草。但是他又受到保护的囚禁，虽然在当时患有严重精神疾病的人会抛到荒野里头去，但是作为王，尼布甲尼撒很可能有得到稍微好一点的待遇，比如说可能被安置在御花园里面。那这虽然是被隔离的一种状态，但至少他的生命安全是得到了保障的，符合树桩能有根基的一个意象。那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刚刚所解析的9到15节经文的大意。这段经文呢，其实就是在讲述尼布甲尼撒王的梦的含义跟神的启示。首先是王对先知的依赖跟信仰的一个进步。尽管尼布甲尼撒一开始先找了自己宫廷里的巴比伦的术士跟智者，但是他最终还是深信但以理才有解答奥秘的能力。王对但以理的敬佩不只停留在他的个人层面，更扩展到但以理所信奉的神。再来呢，神向人启示奥秘的方式，其实在这段经文里头我们看到并没有受限制。虽然尼布甲尼撒王的两次梦境启示都发生在他夜间躺卧休息的时候，但是从经文里头我们可以观察到，神能会选择各种时机来展示他自己，无论是在深夜的寂静，或是在王室宴会的喧嚣里，但以理进食祷告时，或是在大河边，甚至是在火窑这样的危险之地，只要是有特别需要的时候，主都会向但以理显明旨意。而这段经文里头所显示的梦中的巨树是一个非常恰当的象征，因为它代表着王本人的庞大帝国。这棵树呢，高大，结果丰硕，吸引万物来吃，这象征着神祝福了巴比伦帝国。那这棵树呢，高得顶天，让人联想到创世纪巴别塔的骄傲。尼布甲尼撒王确实也是如此，他的自大与妄想再次重到了历史上人类企图跟神并肩的复辙，因而他招来了神的惩罚。神这一次没有像对待巴别塔一样降临去阻止，而是差遣圣洁的守望者来执行命令。树被伐倒了，但是却保留了树根跟树桩，暗示王虽然会被审判，但帝国并不会彻底灭亡，还有复原的希望。神的目的不是彻底毁灭他，而是让他洗心革面，认识到诸天掌权，最终将荣耀归于真正的掌权者，才是恢复王权的唯一途径。我们今天的课先上到这里，我是夏乐老师，我们下一回再继续聆听考察但以理书。上帝祝福您平安喜乐，福杯满溢。
你是黑暗中的光芒，你是绝望中的盼望，可是你不在，你是